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今天最后一套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10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三名日本科学家因发明蓝光二极管获奖。香港今天气氛稍有缓和，但仍有不少站中人员留守，警方宣布会适时采取行动。香港艺人林嘉欣带女儿到金钟占领区支持。香港立法会宣布取消周三大会，引发泛民主派议员的强烈抗议。印尼取消地方直选，印尼学生反对开民主倒车，在海外举行抗议。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本招兵，日本政府表示要切实应对。德国八月份工业生产锐减，铁路司机宣布今晚开始罢工。中国河南省洛阳副市长失联两个月后，在长沙被警察拘留。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刚刚揭晓，今年诺贝尔物理奖被授予两位日本物理学家赤崎勇和天野浩，以及美籍日本物理学家中村修二。诺奖评委会要表彰这三人有关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发明研究。香港占中局势依然是国际关注的焦点，有关今天香港占中运动的最新情况，请听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和夏荣为您介绍。
今天早上据报道说，有数百名抗命学生继续留守在市中心，那目前香港街头的气氛如何？
对，现在在各街头呢，还是有几百名到大概1000名的市民在那个街上聚集。那在旺角区大家比较紧张，是因为昨天特首梁振英也说了，就是希望高危的区的市民以及集会的人要回家，他不希望出现这个人命伤亡的情况，好像又把那个紧张度提高了一点。所以我估计为什么外媒也跑去那个旺角看，我今天也去旺角区去看过了，下午的时候还是有大概400到500吧。他们现在是分了几个营，在最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是在讨论，而我看起来这个气氛比前两天还要缓和一点。前两天我去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已经出现有人来就是挑衅，然后警方会介入，半个小时就有两个，今天呢就两个小时才有一宗，所以看起来呢气氛比较缓和。那些学生以及内战中的支持者也说，可能他们一个方法是休校了，就是他们现在如果他看出你是挑衅而不是真的来跟他们讨论的话，他们就不跟你讨论，而是唱歌，他们就唱那个生日歌啊诸如此类的，然后让对方觉得没瘾头就走开。那这个方法好像已经收效，在金钟那边的同学也会用这个方法来对付一些特意来挑衅的人，而那个警方因为已经加强执法，所以呢挑衅的人我的感觉是少了，所以呢表面看那个情绪那个气氛是比较缓和。但是问题是因为特首梁振英都已经讲了希望人离开这个旺角区，在适当的时候会采取行动，大家还是觉得旺角好像是会有机会采取行动。那今天警方已经开了记者会，刚刚完毕的时候呢记者一直在追什么叫做适当时候，但是警方没有解释什么标准都没有说，只是说在旺角的冲突的机会增加，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可能在适当的时候警方会采取一些行动，那你觉得港府宣布局部戒严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如果你要宣布局部戒严，它是要需要有一个很大型的冲突，可以说是暴动才可以。但是你看，就是在星期五那么紧张的情绪之下，港府都没有宣布戒严的话，我很难相信他会在现在这么一个缓和的情况之下把某一些地方局部的戒严。
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和夏荣为您介绍香港战中今天最新的形势。另据报道，一些上班族和家长今天带子女到金钟战中广场表示支持。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在这些人当中有香港著名艺人林嘉欣，他带女儿到金钟占领区，他表示要带女儿了解占领运动，他说自己身处香港，爱香港，要了解关心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此前在战中的初期，已经有刘德华、周润发、梁朝伟、张家辉、郑秀文等香港著名艺人先后表态支持战中的民众，反对暴力，反对警方对和平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呼吁政府与人民对话。另据报道，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今天宣布将原定明天举行的大会取消，延长到10月15日举行。他表示这个决定是为了保障议员的安全，另一方面考虑到如果在大会上讨论战中议题，可能会引来更多的示威人士围堵立法会。但是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对延期明天会议的决定表示严重不满，他们指出原定明天的会议是要讨论港府及警方处理战中运动的手法，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建制派议员企图回避被追究责任。另据香港电台报道，香港立法会的秘书处今天宣布，今天下午2:30在立法会楼内会举行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与环境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此外，中国官媒对香港战中运动的评论似乎出现了轻微的变化，即连日批战中运动非法，是颜色革命，是做白日梦，并将战中与西方外国势力挂钩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昨天发表社评表示战中是开民主的倒车。这个说法显示中共并不想否定民主，也不想给自己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此外，新华社批战中是西方代理人企图在香港篡权之后，又发表文章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前私人秘书说香港的战中参与者不切实际，他还说中国对香港从未食言。印尼取消地方直选，印尼学生反对开民主倒车，在海外举行示威抗议。据中央社今天发自雅加达的报道，印尼国会日前通过取消地方首长直选的法案，引发海外的印尼留学生的抗议。印尼留学生近日陆续在纽约、华盛顿、墨尔本等地发起抗议活动，要求国际社会对印尼施压，阻止印尼民主开倒车。印尼国会在9月26日通过一项法案，取消民众直接选举省长、市长和区长等地方领导人，改由地方的议会推举。由于现总统尤多约诺所属的印尼民主党的议员临阵退席，导致这个法案得以通过，以至于尤多约诺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外界骂声不断。雅加达邮报指出，最近在纽约和华盛顿都有印尼留学生举行集会和抗议，要求日前访问美国的尤多约诺停止背叛国家的行为。在澳洲墨尔本，60名印尼留学生在10月4日举行抗议活动，他们高举抗议标语，头戴印尼政界人士的头像面具，要求这些政客必须为通过这项法案负责任。发起抗议活动的印尼留学生欧里亚表示，抗议活动旨在对尤多约诺以及印尼政界领袖施加更多的国际压力。此外，印尼民众近日也通过脸书和推特网表达不满，策划抗议活动。 日本一名26岁穆斯林学生涉嫌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被警方拘捕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天就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本招募战士一事表示，政府将切实采取应对极端组织的对策。请听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本招兵，日本外相岸田文雄7日在记者会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本招募战士一事指出，将切实采取极端组织对策。日本警方7日透露，日本北海道大学一名休学中的男学生因准备前往叙利亚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而被警方调查，警方还搜查了该学生的住宅。据侦查人员介绍，今年年初，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一家旧书店贴出一张纸，募集人员去叙利亚，纸上写着招人、工作地点、叙利亚等内容，而估计该学生已经应募。而该书店已遭警方搜查，旧书店接受采访时解释称，那张纸由店员认识的人张贴，但店方未参与招人。日本自由撰稿人长冈浩介透露，他曾采访过这位学生，这位学生准备和他一起去叙利亚，时间定于8月，但是学生说护照被偷，没有去成。警方怀疑这名学生企图加入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势力，并以此为目的出境。目前警方已将他的护照没收。华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德国工业产值在8月份大幅下滑了4%，在劳资矛盾频发之际，德国的铁路司机今天上午又宣布，今晚9点开始罢工，罢工9个小时，并将在周三的早晨6点结束。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向铁路公司提出增加工资5%、每周减少2个小时工作等要求。司机工会还呼吁火车检票员和餐饮列车服务员也举行罢工。法新社发自柏林的报道指出，上周四就要求加薪展开劳资谈判，德国火车司机已经表示赞成举行罢工，但是没有确定具体的罢工日期。自9月开始，德国铁路公司的员工已经举行了2次3小时的罢工，扰乱了货运和客运交通。2012年，火车司机工会和德国铁路公司举行的劳资谈判达成协议，规定在2年内增加 6.2% 的工资。这次铁路罢工恰好发生在德国经济和劳资状况紧张的背景下。据周二宣布的初步统计数据，德国工业生产值在8月份倒退了 4%， 和预估数字相比下降严重。经济分析师此前预测，德国工业生产值在8月份会下降 1.5%， 而今年秋天的工业订单也大幅下滑。法新社指出，工业生产值的急剧下降对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来说非常不利，因为作为欧元区的第一经济体，柏林希望在2014年下半年重振其经济。面对这一数字，德国经济部已经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总体而言，第三季度的生产总值会比较低，而且目前工业业界正处于疲软阶段。另外，因退休问题与公司领导层分歧巨大，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自8月底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罢工。周一晚间，飞行员工会再次宣布准备在周三到周四夜间举行货运飞行罢工，这也是自8月底以来汉莎公司的5次罢工。
中国河南失联2个月的洛阳副市长昨天在长沙被警方拘留。这位姓郭的河南洛阳副市长今年7月底以带母亲去北京看病为由请假，之后几天即告失踪。这位被指控涉嫌受贿的洛阳副市长在失联2个月后，昨天下午在湖南长沙一个出租屋内被洛阳警方逮捕，他已被移交河南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处理。 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连线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战中第十天的实况。
各位听众，战中运动进入第十天，以学生为主的抗议者在昨天就已经把政府大楼外面的路障撤除，让公务员能够顺利上班。当天晚上，港府与学联代表举行会晤，据悉就政改对话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今天早上，路透社的报道说，仍然有数百名学生在市中心扎营。有关香港局势今天的实况，现在我们继续连线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做现场的报道。麦燕婷你好。
大家好。
昨天晚上港府跟学联代表那边达成本周要展开对话的一些协议是吗？
学联跟那个政府达成的协议是就是一些对话的原则，包括会议是公开的。二，这个是平等的对话，就是学生跟管府官员的那个对话是平等对话，不是你上我下的一个情况。第三，就是如果达成什么协议的话要落实，这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对内容究竟是谈的什么还没有出来，而说一个星期之内能开会是大家的主观的意愿。当然我估计他们也不能拖得太久，因为拖得太久的话，这个社会的压力也是会转向的。前一阵子只有差不多只有一个声音，就是要学生撤退，但是呢现在近一两天又转了那个社会言论，就是说不要老是叫学生退，你政府又究竟做了什么，责任其实是在政府。而甚至是有一些人甚至是说，如果你们这些社会贤达之前没有向港府施压要求他们争取一个真普选的话，你现在没有资格叫学生撤退。所以双方面虽然你说好像政府会有一些优势，但是如果时间长的话，政府的责任还是免不了。
在学联方面跟港府之间的就政改议题的对话，你觉得港府他们会做出哪些让步？
现在很难讲，因为学生的要价是很高的，包括公民提名要撤回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现在好像撤回人大决定没有再公开讲了，估计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上真的是不可能。但是就算是公民提名是不是能达到，是不是能换一个方式，譬如说选举委员会的组成让他民意代表的增加，包括就是市民拿了多少个提名以后，你能让选举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基本上接纳的话，是不是能达到这一个？如果能达到已经很好，但是问题是现在不知道港府的底牌是什么。而另外一个让人要真的是你可以说是忧虑也可以说是拭目以待的，就是他们说那个会议是公开的，如果按港府一向的态度，如果是公开的谈判虽然是很好，每一个人都能看见，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但是一般来说只是公开的会议，政府官员能承诺的一般都是最少的，因为他不可能说了一些他绝对不可能达到的，然后把公众的期望提高了然后再降下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是公开的话，我个人的忧虑是政府官员能给的会更少。但是现在这个新时代他们要求的就是公开，也可能就是学生还不能就是他自己没有信心真的能代表所有的在场的市民。大家其实只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真普选，但是真普选当然是有中间还可以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人大常委的那个决定实在是太细，是不是能做一个补充的文件，就是香港政府自己交一个补充的文件给人大常委，就是说在他们上一次交报告一次人大常委做出决定以后，香港发生一个怎么大型的群众活动，然后是不是怎样可以有一个还回的空间让大家 多一点争取的空间，这个还得要大家商讨。
就是其实在之前我们做的电话连线当中啊，你曾经提到就是这一次战中运动它的参与者的热情跟它的动员程度都超出原来的预期。那我们也发现这当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就是香港年轻一代它的动员力。那在这个上面你觉得说除了真普选之外，是不是跟长期香港社会他们一种不满也有关联？
对，因为其实你不光是年轻人，连就是已经跟中共政府打交道几十年的人，他们以前都会相信一个东西，就是以退为进，先退然后进，就是跟你讨论啊，这个不行能不能退一点，大家希望能拿到一点。但是问题是三十年来没有想到换来的所谓退，就是换到八月三十一号的把那个民主路堵死的一个决定。所以年轻人看到的什么，他们是九七年以后，尤其是现在年轻一代，你看看他们跑出街的都是那些很年轻的学生，有时候我看见我怀疑他是真的是小学生以至是初中生。他们其实在那个九七以后看见香港政府你说以退为进，他们看见的只是他们一直在退。所以他们现在为什么他们喊退无可退，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看见他们一直在对政府退让，但是其实政府从来都没有满足就是对这个民意有所回应。
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我们感谢麦燕婷跟我们电话连线报道，也谢谢罗浩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尽管香港战中运动进入第二周后，许多参与者离开街头，但法国几家大报继续发表特派记者从当地发来的评论报道。右翼《费加罗报》文章标题为《在香港雨伞革命继续坚持》，左翼《解放报》文章标题是《香港气喘吁吁，北京大喊阴谋》，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文章标题是《香港未来不确定》。又以《费加罗报》香港特派记者报道，香港战中进入第二周以后，虽然参与者的人数下降，但民主派仍然在坚持。北京中央政府拖延时间，寄希望于学生越来越疲乏，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对话。四中全会前的北京高层对香港战中一直保持沉默，而让官方媒体进行批评。法国左翼报纸《解放报》文章指出，在最初几天封锁香港战中信息后，中国官方媒体进入到第二步，即宣传战的阶段。中国媒体大喊香港战中运动是西方的阴谋。一位英译名为王雷的北大教师在中央电视台说，有外国力量以财力支持和合法研究的方式煽动政治活动，目的是造成香港不稳定。中国媒体的指责甚至指向美国在香港的领事馆，特别是一位名叫丹·凯瑞特的间谍头目。据《解放报》文章报道，丹·凯瑞特并不是美国在香港领事馆的人员，他对《纽约时报》说，他是准备有关香港政治运动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人员，他从来不是美国中情局人员，也不是间谍。他没有组织学校罢课，也没有组织战中和雨伞革命。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还指责美国香港研究中心策动战中运动，但没有指出消息来源，只说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法国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文章指出，从周一开始，香港战中民主运动恢复平静，避免新的暴力发生。但大量的疑问仍然存在，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民主选举还没有完全解决。战中领袖表示，现在球在政府方面，看他们是否愿意展开对话。 这一对话已经在幕后进行，但双方的对话余地非常有限。梁振英不会辞职，想要北京撤回已经宣布的政策也是不能设想。可以设想的是一些表面让步，从而促使北京不放弃改革政策的精神，特别是对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进行一些修改，增加更多的代表性，不再由那些与北京联手的香港商人掌控。北京面对的挑战是不刺激战中学生，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再次发动抗议。法国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文章还认为，这次香港战中行动是一次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的社会运动，没有人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也没人会完全失败。香港政府成功地重建社会秩序，避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手段，但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政府什么也没有放弃。目前来说，香港学生和战中人士还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东西，但他们成功地向香港公众舆论、向北京，同时也向国际公民社会显示，他们不仅准备保卫已经获得的自由权利，还准备巩固这些自由权利，并准备要求新的自由权利。17岁的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说，我们已经胜利，因为我们团结在一起了，但一切还等待着我们来做。更成熟的香港战中领导人希望理性的撤退，避免当局使用武力。对于北京的态度，《十字架报》文章认为，北京态度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变化，八月底宣布的政治计划不会修改，但无论如何，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周遭遇到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他必须考虑到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是前英属殖民地，是中国行政特区，北京不能像对西藏、新疆或者中国领土上的其他地区一样进行镇压。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经历文革的灾难，邓小平镇压了天安门运动，但除非情况逼迫，习近平未必延续这一路线，在香港也进行一场屠杀。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报摘，由小满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有关日本媒体如何看香港战中运动。
东京专栏，
日本看香港战中表示深深的担忧，香港战中活动已持续了一周有余，日本媒体对此也做了大量报道，和美国明确支持香港战中活动并有支持战中的游行集会不同，日本政府没有发表直接支持香港战中的谈话，没有看见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公开站出来声明支持战中活动，也没有看见引起媒体关注的有规模的声援活动。从媒体来看，对大陆当局在香港特首选举上的做法虽多有批评，但他们在批评大陆的做法的同时，更多的是对香港战中活动的长期化和可能出现的后果的深深的担忧。日本政府从9月30日起开始表示关切，先是内阁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表示，期待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维持自由开放的体制，香港的未来是日本非常关注的，香港的民主、繁荣与安定对亚太各国来说都非常重要。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0月3日午前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强烈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继续保持自由和开放的体制，继续与日本保持密切的交流关系。而至今未见有对日本首相安倍对香港战中活动发言的报道。日本的五大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都为此发表了社论。 偏左的《朝日新闻》10月2日发表题为《重新考虑特首选举的方法》的社论，指出大陆当局应该重新考虑特首选举制度的设计，应该研究如何开辟不看思想与主张，谁都可以出马候选的选举之路，这样可以进一步保障香港的自由与繁荣，不会有什么损失。日本偏右的读卖新闻10月2日发表题为《担心动乱长期化》的社论，指出交通麻痹、市民生活受到影响是值得忧虑的事态。中国人大8月决定了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的新制度，是招致混乱的发端。习政权虽然首次允许导入有权者直接投票的普通选举，但是却是一种亲中派以外的人不能做候选人的选举结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高度的自治是得到法律保证的，学生们将此视为假选举是可以理解的。必须回避武力镇压的最坏的局面，我们希望习政权尊重香港的自治，拿出对话解决问题的姿态。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混乱影响下，股市下落和银行休业，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香港的混乱，如果长期化，很可能成为世界金融市场混乱的原因。香港在日本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日本是香港第三大贸易伙伴，香港是日本农林水产品最大的出口地，日本在香港的企业多达1389家。日本每日新闻10月2日报道说，日本有许多企业担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发生动摇，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障自由的经济活动，因此集中了海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投资。有许多企业把香港作为向中国投资和开展贸易的窗口，把企业放在香港。万一发生了以强权令游行沉静下来的事情，像中国国内那样强化限制与统治，将失去保障自由的经济活动的香港的魅力。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2014年诺贝尔物理奖揭晓，三名日本科学家因发明蓝光二极管获奖。香港今天气氛稍有缓和，但仍有不少人留守站中。警方宣布会适时采取行动。香港立法会宣布取消明天大会，引发泛民主派议员强烈抗议。印尼取消地方直选，印尼学生反对开民主倒车，在海外举行抗议。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本招兵，日本政府表示要切实应对。德国八月工业生产锐减，铁路司机宣布今晚开始罢工。中国河南洛阳副市长失联两个月后在长沙被拘留。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第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世界各地游客参观人数最多的付费景点，法国的地标性建筑物巴黎埃菲尔铁塔本周一傍晚为一层装修工程竣工，重新向游客开放，举行了揭幕仪式。第一层的装修使用了更为环保的材料，重新设计了参观路线，为方便残疾人参观更新了所有设施，其中壮观的玻璃地板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在揭幕仪式上，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赞扬主持这次更新维修项目的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精致、感性、 给铁塔的历史上描下了重要的一笔，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透明度。更多的透明度是指本次装修工程的亮点，在第一层的内圈采用玻璃地板，令游客可以在57米的高空低头观赏脚下的地面。巴黎市长表示，自己听到有人说巴黎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吸引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巴黎是具有吸引力的，能够在不破坏历史的情况下推陈出新。他还称，非常高兴为法国的地标建筑物揭幕。借揭幕仪式之机，巴黎市长还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展开旅游宣传攻势，用多种语言上传游人在铁塔新玻璃地板上行走攻关的照片和视频。从画面上看，可以看到铁塔一层游人如织，在玻璃地板区域，人们兴奋地俯瞰塞纳河和巴黎的景色，有张着小手在玻璃地板上行走或是又跑又跳的孩子，有大方坐下摆出造型照相留念的情侣，有干脆躺在玻璃地板上举着手机自拍的年轻男士。巴黎市长和陪同人员惊奇地看着脚下身影微小如蚂蚁的游客在塔底漫步。不过在这里需要提醒一下那些有恐高症的游客，还是要谨慎为上，最好还是留在玻璃地板以外的区域观赏巴黎的风景。就连市长伊达尔戈也承认，在玻璃地板上行走还是有点让人害怕的。可是无论如何，在玻璃地板上尝试行走的游客并不后悔，如三位印度游客在经历了震惊之后，明显地表现出被景色的魅力而折服。他们向法新社记者表示，虽然有点吓人，可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在此之前，铁塔的一层人迹罕至，游客们更喜欢前往铁塔的二层和三层游览，之后直接下塔离开。据负责埃菲尔铁塔运营的公司董事长介绍，这次为期两年、耗资3000万欧元的工程主要有5个目标：一是更好地调节游客流量，吸引更多的游客参观一层；二是将一层设备现代化；三是更新介绍铁塔的展览路线，使之符合潮流；四是让整个平台无障碍设施，方便残疾人参观；五是提高节能性能。公司董事长还补充说，在未来几年内，埃菲尔铁塔将致力于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接待中心。巴黎市政府拥有铁塔运营公司60%的股份，作为大股东的代表，巴黎市长向媒体表示，21世纪是一个可持续能源的世纪，我们将埃菲尔铁塔作为其代表。此前巴黎市府已经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在这一领域采取进一步的创新措施。法新社指出，这次工程应该是提高第一层的节能性，同时提供一部分铁塔的运营需要的能源。安装的4块约10平米的太阳能电池板将提供铁塔热水需求能源的一半，雨水收集池收集的雨水可以代替卫生用自来水的需要。安装的2架小型风力发动机可以每年生产大约10000千瓦的电。在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每年吸引约700万游客，其中 85% 是外国人，这也使之成为世界上参观游客最多的交费景点。2013年巴黎铁塔的营业额高达7300万欧元。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日经济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节目，是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还是跟您谈香港的议题。
各位听众，2014年是决定香港主权由英国过渡回北京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如果说北京中央政府在2014年6月10日发表的香港问题白皮书标志着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一国两制明确地向一国倾斜的话，这30年间港人也始终没有停止争取民主让两制成为现实的努力。如今正如火如荼般展开的公民抗命运动正成为老少两代人民主期望的汇合点。我们就利用本次节目时间同大家一起简单回顾香港民主运动30年走过的道路。一 1984年，在一批香港大学生的推动下，民主回归论扭转了香港当时面对主权回归北京深感迷茫的民心所向。中英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82年9月。应该说，当时香港主流民意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统治。根据同年3月的香港革新会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港人希望继续由英国管制。同年7月《星岛日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民意取向，近 76% 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香港大学生积极参与了关于前途问题的讨论。1984年1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在主权回归后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要求。同年5月，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复函香港学生，表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总理的民主承诺使得民主回归论在香港社会围绕前途问题的辩论中如虎添翼，让迷茫中的港人看到了一幅能够在两制的框架下面对共产党政权维持已有的自由的远景。曾经倾向支持民主回归中国的香港学联开始走上争取香港民主化的路程，但这些年轻人远不曾料到此后的30年间，这种争取民主的努力会让他们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解读渐行渐远。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让过渡期的香港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而这场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也让面对1997疑虑未消的港人意识到了争取民主道路之艰辛。八九学运的热情一度消融了尚未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但六四惨案的震撼也让港人明白同根同源的文化无法淹没价值认同的差异。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脱离英国统治，成为中国管制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产生的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团，推选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如果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原本并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机制的话，港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与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司法独立等基本权利却是事实。而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也开始在香港的民主机制建设。这些在港英政府末年推出的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十分有限，但毕竟开启了民主体制建设的步伐。伴随着主权正式回归中国，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主力，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全民普选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进程中矛盾日显尖锐。2003年，中央政府试图推动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文立法，引发港人自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最终迫使董建华政府于同年9月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修例草案。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意味着将叛国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引入香港。尚未忘记八九民运惨痛结局的震撼的港人意识到了其自身民主前景的脆弱。2005年，港人争取200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努力首遇失败。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香港政治改革的草案，再次否决了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实现全面普选的可能，但承诺2017年特首可以以普选产生。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失去了耐心，围绕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的讨论更深化了泛民主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少人对中央政府是否会在2017年兑现普选承诺，特别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表示怀疑。 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年全民普选前最后一次小圈子选举，也是自1997年以来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最多的一次。除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代表泛民阵营竞选之外，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出现两位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这显示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特首选举的策略开始遇到困难。2012年也是香港民间社会大规模动员反洗脑教育的一年。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政府自2011年底就开始酝酿在中小学校推行新版国民教育课程，但其隐恶扬善的特点引发香港民间团体的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洗脑教育。2012年7月29日9万老少香港人响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游行号召，要求撤回相关课程。如果说七一大游行通常都是由泛民主派政党推动的话，反国教运动则因为涉及下一代的教育而动员了整个社会，而年轻一代更是活跃在前。9月8日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港府门前彻夜集会，坚决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10月8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的指引，此前连番启动的集会、绝食、罢课等民间抗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随着2017年临近，港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焦虑也逐渐达到顶峰，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倡议应运而生。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发表文章，首次具体提出了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2014年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各方力量围绕普选议题全面动员的一年，也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紧张关系急剧升温的一年。2014年元旦，占领中环运动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举行公投，6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投票。2014年5月6日，和平占中运动组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将征集到的15个民间特首选举方案提交市民表决。结果显示，在市民支持最多的三个方案中，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公民提名，也就是普通公民有权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参加特首竞选。这显示众多港人已经不想再继续小圈子式的选举模式。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制权，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而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白皮书立即在香港各界引发强烈反弹，泛民主派阵营更是认为中央政府违背承诺，重新定义了一国两制。6月20日，和平占中运动启动民间公投网上投票，10天之内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支持无事先筛选的特首普选。7月1日，51万香港市民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传统的七一大游行。当晚，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预演占中行动，千余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静坐。警方于7月2日凌晨强力清场，拘捕511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但2日晚间被拘捕人员通通获释。与此同时，香港亲北京团体也加紧活动，香港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不仅维持了仅有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获得该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方可获得候选资格，而且将候选人数限制在2-3人，并说明倘若该方案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延续2012年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等于关上了港人反对有筛选的假普选的大门。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华当晚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面对占中支持者说，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他宣布自当日起，香港进入公民抗命时代。原本想以公民抗命逼迫北京政府倾听 港人民意的占中运动已是势在必行。不过率先践行公民抗命行动的是香港的年轻人。9月22日，香港学联启动罢课行动，全港13000多学生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9月26日，在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推动下，上千中学生加入了罢课抗争的队伍。当晚，示威学生闯入政府总部门前的公民广场静坐。9月27日凌晨，警方强力清场，期间暴力为香港少见。这种场景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市民次日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9月28日凌晨，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开始的和平占中行动。公民抗命将香港老少两代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了一起。30年前，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启动时，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廷和陈建民都是当年学联的成员。30年后，年轻一代表现出比他们的长辈更坚定的决心，并先于他们率先拉开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决心夺回上一代人30年的努力未能实现的梦想。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为您播出本次节目当中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华人社会采访顾问，谈香港民意大多数同情学生的行动。
华人社会，
各位听众，香港占中行动周二10月7日已经进入了第十天，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复课，公务员也开始上班，但是在占中的抗议人士仍然占据一些街道，香港的交通呢仍然不方便。请听法广对华尔街日报编辑顾卫女士的采访。顾卫女士你好。
你好罗拉。
请问，就是有报道说呢，学生联合会和香港政府已经开始谈判啊，周二呢香港占中抗议活动是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呢？
应该说从本周一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在周日晚上，本来当初行政长官唐英年是要求学生撤出主要的占中的地段，否则的话可能会暴力清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的担心。然后到了周一的时候呢，政府大楼重开，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回去上班，然后虽然是在这个金钟的政府楼前面还是有不少学生在，但这个人数明显比之前有所缩小了。那现在香港还有一些街道被封锁，但总的来说，从学校到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恢复了正轨。
香港警方在一开始呢是用水龙头冲过学生啊，但是近日表现还是比较冷静的，给人感觉呢抗议的紧张情绪呢也出现了一些缓和啊。就是占中给香港带来的不便，但是呢也有香港的工薪阶层支持占中，也有人反对，您怎么看呢？
在香港民意当中，大多数人对学生是充满同情的，但是反过来，如果占中牵涉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比如说使得他们去工作或者是上学不方便了，那他们又是很反对的。那在香港的人群当中呢，可能按照年龄来分是一种做法，年纪大的人他相对来说认为香港的这个民主已经比港英统治的时候往前迈了一大步。当初的香港的行政长官都是英国指派的，而现在呢2017年允许的是可以由香港的民众一人一票的来选出来，那当然对于这个候选人到底是怎么产生，现在是主要的这个争执的问题。那要是从社会阶层来看呢，就是普通基层人民当中也分两种，平时每天要打工的，比如说开小巴的司机啊，或者是那些卖花的花店的伙计啊什么的， 他们都挺不高兴，因为这些人的香港有一种话就是手停口停，就是他一天没有工作，然后他就有一天就拿不到薪水，没有办法回去养家。香港的这个富豪和富裕阶层是坚定的持反对的态度，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意不管是从零售还是到房产，都是跟这个香港的繁荣稳定所密切相关的，所以他们之前就表过态，是反对这个对社会秩序的扰乱。那你说中产到底是怎么想？我接触到的一些中产呢，是觉得平静的社会，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保证这个香港它人民安居乐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但是也不排除多人对于学生是很同情，而且他们也是非常担心，认为香港会变得越来越中国化。这个是香港人民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忧。但你说当初的允诺的精神，有的人可能把它理解为从候选人也是要完全是按照香港人民的意思来产生。
到目前为止呢，香港和中国政府呢对战中提出的要政改的要求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让步，也没有什么改变的迹象，您怎么看呢？
现在的战中人士提出的两个要求呢，应该说是很难北京答应的。第一个是要香港特首下台，虽然唐英年在香港的民意很低，这个的确是大多数人对于他都是不满意的，然后从北京的角度来说呢，他肯定是希望香港有一个这个爱国爱党，然后又是被香港民众所支持的候选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北京也未必对唐英年是最满意，但是他不可能创下这个先例去，因为如果创下这种先例的话，而且被中国大陆看到，然后也试图仿效的话，那对于共产党的这个执政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所以这个是共产党绝对不可能让步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选举制度的改革，这个其实人大已经定出了他的选举制度的这个规章，那你要他在他的这个规章上推倒重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香港可能做的呢，只是通过这么闹一下，然后使得以后在这个细节的修订上，比如说扩大选举委员会的人数，从现在的1200人再进一步扩大到1600人或者是更多，能够进一步的来更大限度的代表民意。所以香港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些细节上再进行一些讨价还价。
好的，非常感谢顾卫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各位听众，今天的华人社会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陆浩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2014年诺贝尔物理奖揭晓，三名日本科学家因发明蓝光二极管获奖。香港今天气氛稍有缓和，但仍有不少战中人员留守，警方宣布会适时采取行动。香港立法院宣布取消明天大会，引发民主派议员强烈抗议。印尼取消地方直选，印尼学生反对开民主倒车，在海外举行抗议。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本招兵，日本政府表示要切实应对。德国八月工业生产锐减，铁路司机宣布今晚开始罢工。中国河南洛阳副市长失联两个月后，在长沙被拘留。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20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我们感谢 LoHong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每天忠实收听我们的三节华语广播。最后我们为您播出一首由 Ben Luxock 所演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我们的节目也在此结束，祝福您晚安。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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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talk to y'all a little bit. Honey, please. Oh, take my hand.
So God.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1。